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来，新的一期津津有味儿。新年伊始，在新鲜热乎的《美国膳食指南2025-2030》的前言中，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和美国农业部部长布鲁克·罗林斯致辞指出，要让美国重新健康起来，我们必须回归根本。美国家庭应该优先选择以天然、营养密集型食物为基础的饮食，包括蛋白质、乳制品、蔬菜、水果、健康脂肪和全谷物，同时大幅减少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这类食物富含精致碳水、添加糖、过量钠、不健康脂肪和化学添加剂。这一方式将改变众多美国人的健康走向。哎，今天好几位听友问我会不会聊一期。本来我们津津有味的节目计划呢，下一期是2026年1月17号发。我计划是把四高专题的血脂做一个完结，因为很多人也给我这个点菜，要求我赶紧把这个完结。那既然大家有需求，我就先更新大家目前比较关心的这个膳食指南的这个话题。非常临时，非常屁，幸亏我现在没那么 J 了，打乱计划也 OK。 不过呢，本期语速会比较快，所以希望大家见谅。我先帮大家梳理一下美国膳食指南2025-2030最核心的饮食建议。第一条是摄入适合自身的食量，所需热量取决于年龄、性别、身高、体重和身体活动水平。补水是整体健康的关键因素，选择白开水（括号净水或者气泡水）和无糖饮品。关注分量大小，尤其是高热量食物和饮品。第二条是每餐优先摄入蛋白质食物。他强调了应该优先选择优质、营养密集型的蛋白质食物，种类要丰富，包括动物来源，比如说鸡蛋呀、禽肉啊、海鲜啊、红肉啊，和植物来源，比如说豆类、豌豆、小扁豆、豆科植物、坚果种子和大豆，然后用烘烤、煎炒、烧烤、翻炒等烹饪方式代替油炸。食用不含或含少量添加糖、精致碳水化合物、淀粉或化学添加剂的肉类，如需调味可以使用盐、香料和香草。补充一句啊，这个真的很好，这个建议。肉类加糖烹饪会产生太多的糖基化终末产物，也就是 AGES， 它进入人体后会不断的挑衅免疫系统，让身体长期处于炎症状态。它还会影响胰岛素受体，导致胰岛素信号传导不畅，从而形成胰岛素抵抗，让血糖调控变差，又会促进衰老，又容易导致各种慢性疾病。然后蛋白质摄入量的目标呢，是每日每公斤体重 1.2-1.6 克，可以根据个人热量的需求适当去调整。第三点，摄入乳制品。食用乳制品的时候呢，选择全脂且无添加糖的品类。乳制品是蛋白质、健康脂肪、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极佳来源。它的摄入量目标呢，是在2000大卡饮食模式中每日摄入三份，可以根据个人的热量需求适当调整。然后第四点是全天摄入蔬菜和水果，摄入多种色彩丰富、营养密集型的蔬菜和水果，食用天然形态的完整蔬菜和水果，生食或者烹饪前需要彻底清洗，无添加糖或者添加糖极少的冷冻、干制或者罐装的蔬菜水果也是优质选择。如果需要调味呢，可以使用盐、香料和香草。100%的果蔬汁应该限制饮用，或者加水稀释后饮用。2000大卡饮食模式中，蔬菜和水果摄入量的目标，是每日三份蔬菜，每日两份水果。这儿我查了一下啊，基于美国农业部 USDA 的定义，按照体积换算的话，这一份是240毫升，或者8液体盎司，或者16汤匙。这个太复杂了，我们说按照生活参照物啊，一个成年人拳头的大小，大约是一份。那蔬菜的一份具体指什么呢？它根据形态的不同，它换算方式是还是有区别的啊。比如说你在沙拉里面经常能见到那种支棱扎轰的叶菜，比如说什么生菜呀、甘蓝呀、菠菜呀，那两份生的叶菜等于这个里面提到的一份蔬菜，因为叶子比较蓬松嘛，那体积大，但是它重量轻啊。比如说你要完成今天一份的蔬菜指标的话，你需要吃两拳头量的生菜叶。那切碎的生蔬菜或者熟蔬菜，比如说什么西兰花啊、胡萝卜呀、西红柿啊、黄瓜呀这类的，那一份就是一份，它是按照体积计算的。那水果一份怎么算呢？它的换算就相对来说比较直观。一个中等大小的水果，比如说什么苹果、橙子、梨，那就是一份就是一份。一根大香蕉就是一份。一拳头量切块的水果，比如说什么西瓜呀、哈密瓜呀、菠萝呀，这就是一份。 那如果你吃的是干果，比如说葡萄干、蔓越莓干、西梅干，那半拳头量的干果就等于一份水果量，因为干果脱水之后体积变小，糖分浓缩，所以分量是要减半的。那按照最新版美国膳食指南的建议，假设你今天的目标是完成三份蔬菜和两份水果，比如说你在早上在三明治里面加了两拳头量的生菜叶，那就是一份完成了。中午呢吃了一份沙拉，这里面有两拳头量的甘蓝叶，这也是一份，也完成了。晚上呢你炒了一拳头量的西兰花，这一份你就完成了。那上午加餐你吃了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这一份水果完成了。下午呢你吃了一小把葡萄干，这一小把大概相当于半拳头量，那这一份水果你也完成了。好，我们说回来，第五点，摄入健康脂肪。健康脂肪广泛存在于多种天然食物中，比如说禽肉、畜肉、鸡蛋，然后富含 Omega-3 的海鲜、坚果、种子、全脂乳制品、橄榄和牛油果。烹饪或者为你的菜、你的饭添加脂肪的时候呢，优先选择富含必需脂肪酸的油脂，比如说橄榄油，也可以选择黄油或者牛油。一般而言，饱和脂肪摄入量不应该超过每日总热量的 10%。 大幅限制高度加工食品是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的。关于哪种膳食脂肪最有利于长期健康，还是需要更多的高质量的研究去证实。然后第六点是注重全谷物，优先选择富含膳食纤维的全谷物，大幅减少高度加工的精致碳水摄入，比如说白面包、即食或者包装的早餐制品、玉米饼和饼干。全谷物的摄入量目标呢是每日2到4份，可以根据个人热量需求适当调整。第七点就是限制高度加工食品，添加糖和精致碳水，避免高度加工的包装食品、预制食品、即食食品或者其他高盐高糖食品，比如说含添加糖和钠盐的薯片、饼干和糖果。优先选择营养密集型食物和自制餐食，外出就餐的时候呢，选择营养密集型的菜品。限制含有人工香精、食油基色素、人工防腐剂和低热量非营养性甜味剂的食物和饮品，避免摄入含糖饮料，比如说碳酸饮料、果汁饮料和能量饮料。无论多少的添加糖或者非营养性甜味剂，也就是代糖，都不被推荐，也不应被视为健康饮食或者营养饮食的一部分。一餐中添加糖摄入量不应该超过10克。选择零食的时候呢，添加糖限制应该遵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健康声明标准，比如说谷物类的零食，像饼干，每1/4盎司全谷物当量的添加糖不应该超过5克。比如说乳制品类的零食，像酸奶，每2/3杯当量的添加糖不应该超过2.5克。你不要去计较这个量啊，你先听我把这些说完。然后第八点就是限制酒精饮品，减少酒精摄入以促进整体的健康。以下人群应该完全避免饮酒：孕妇、酒精使用障碍康复期患者或者无法控制饮酒量的人群，正在服用药物或者患有可能与酒精相互作用的疾病的人群，有酒精成瘾家族史的人群呢，应该注意饮酒行为及相关成瘾风险。那我插入说明一下这个美国膳食指南中的2000大卡饮食模式啊，它应该叫2000卡路里饮食模式，它是一个参考标准，目的是作为一个通用的基准，帮助大家去理解健康饮食的结构和各类食物的推荐摄入量。它不是要求你每个人每天都必须吃2000大卡，而是一个用于展示比例和分量的共同分母。为什么设定是2000呢？因为虽然每个人的实际需求不同，但是2000大卡大约接近许多中等体重、久坐或者轻度活动的美国成年女性，以及部分美国老年男性的维持体重所需热量。另外呢，它很方便换算。那如果你的实际需求是1600大卡或者2400大卡，你就可以通过简单的比例缩放来调整这些推荐量。你可以把2000大卡作为一个起点，根据你的年龄、性别、身高、体重和身体活动水平进行调整。比如说刚才我说的1600大卡这个模式，可能就适合很多需要减肥的美国女性或者小体型的美国成年人。2400大卡这个模式呢，可能就适合很多美国青少年、活跃的美国男性或者有较高能量需求的美国成年人。所以它是一个标准化的营养模板，它告诉你的是，如果你的目标是摄入2000大卡，你应该吃多少蔬菜、水果、谷物等，以达到饮食均衡。它是一个理解营养饮食比例的工具，而不是一个规则、一个限制。所以呢，我总结一下啊，美国这个版本新的膳食指南主要发生了6个大的变化。第一是大幅度优化了碳水的摄入，优选 薯类、全谷物和完整水果，不推荐任何精致主食。第二点是提升了优质脂肪的摄入，尤其强调橄榄油和牛油果这两种富含油酸的食物，所以你能看到它明显是在向地中海饮食靠拢。第三点是动物蛋白的地位再次回归，过去一度害怕饱和脂肪的美国，现在开始逐渐回归肉蛋奶、坚果种子这类完整的天然食物了。第四点是明确限制了超加工食品，比如说薯片啊、糖果呀、蛋糕啊、奶昔呀，这种我们认为美国人特别喜欢吃高频摄入的食物。第五点是严格限制了添加糖，进一步压缩到成年人30克，10岁之前最好完全避免。第六点是用全脂奶代替低脂和脱脂奶，当然除了肥胖人群。那大家现在可能比较容易能搜到一个新版膳食指南餐盘的图，还能搜到旧版膳食指南的餐盘的图，我们也会把这两张图放在节目简介里面。简单总结起来就是，美国的建议摄入餐盘由棕色色块代表的粮食、紫色色块代表的蛋白质、绿色色块代表的蔬菜、红色色块代表的水果、蓝色色块代表的奶类这么一个比较均衡的餐盘，变成了一个呈倒金字塔型的餐盘。那按照刚才提到的以每天2000大卡这个饮食模式来举例子，我给大家翻译一下，美国人被建议每天怎么吃呢？首先，蛋白质类每天3到4份，每份等同于一个鸡蛋，或者大约120克左右的生肉，或者大约120毫升量的豆类，或者大概是不到30克的坚果种子类，或者2大勺坚果种子酱，或者3盎司大豆。那奶制品呢，是建议每天吃3份，每份等同于一杯240毫升左右的牛奶，或者1/4杯酸奶，或者1盎司奶酪。然后蔬菜呢，是每天建议3份，每份等同于1量杯，大概是240毫升量的生的或者炒熟的蔬菜，或者2量杯的绿叶菜。水果呢，每天2份，每份等同于1量杯的生鲜水果或者半杯的水果干。那粮谷类每天2到4份，每份等同于1/2杯煮熟的燕麦、糙米饭、藜麦等等，或者一片切片面包，或者一个玉米饼。那脂肪呢，是每天4份，每份等同于大概15毫升油。那大家可以挑这里面比较醒目的数据去对比一下中国膳食指南的建议，比如说这个指南要求美国人蛋白质摄入量达到 1.2 到 1.6 克公斤体重每天。那以前对我们节目中提到的数据有印象，或者对中国的膳食指南有所研读的听友，这个时候应该能意识到这个量不但高于我国的指南，也显著高于美国既往的指南。不过有一说一啊，人群结构确实太复杂了，1.2 到 1.6 克每公斤体重的推荐量跟以前相比确实是提高了很多，乍一看好像是给整个美国全人类全民增加了肾脏压力这个样子啊。但不论是理论角度还是实操角度，不管是放眼广泛的人群，还是聚焦在比如说发育期的人群呀、小朋友、孕妇、乳母、增肌人群， 1.6 这个值其实问题不算太大，就你尽量不要比着最高值去操作，应该问题不大。还有这次的指南强调了要注意烹饪方法，建议避免油炸，推荐煎炒和烧烤。说真的啊，这个虽然现在国内开始流行低温慢烤牛胸肉啊，低温慢烤猪肋排，店也开得越来越多，但我不认为美国人会践行低温烧烤。那高温烧烤到底有多少健康益处，这个我暂时还是画个问号，我暂时存疑。然后这个新版膳食指南还告诉了美国民众，来自天然肉类中的脂肪是非常优质的脂肪，跟橄榄油和牛油果一样优质，然后每天可以吃60毫升油，再加上肉蛋奶里面自带的脂肪，大概能占全天能量摄入的 40% 以上。那大家还记得刚才我说的新版建议饱和脂肪摄入量不应该超过每日总热量的 10% 吗？我觉得其实有点难以操作啊，再加上强调牛油、黄油也是优质脂肪，我个人真的不是很认同。不认同归不认同，没有干涉美国人的意思啊，只是觉得这个指南某些部分的气质有点特朗普。我一贯不擅长染指政治话题，我也不太擅长分析这事儿跟斩杀线有没有关系，单纯从我的职业的角度看啊，多多少少还是知道目前这一任美国总统这位同学可以位列超加工食品宇宙上古真神的地位 貌似他还是可口可乐的无敌铁粉是吧？那有一说一，人家能强调不要吃加工食品，要回归天然，要限制添加糖，要吃营养密度高的食物，能不能做到另说，这态度还可以啊。但是据说这版指南已经引发了美国营养师协会的强烈反对，比如说美国心脏协会在肯定其限制添加糖等建议的同时，明确表达了担忧。他们怎么说的呢？他们说，我们担心关于红肉消费的建议可能使消费者无意中超过饱和脂肪的摄入上限，我们鼓励消费者优先选择植物蛋白、海鲜和瘦肉，并限制与心血管风险增加相关的高脂肪动物食品。那接下来我觉得还是应该把2025-2030美国膳食指南和2022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核心区别帮大家做一个总结。第一部分是核心的膳食理念和整体的框架。美国强调吃真正的食物，强调回归少加工原生态饮食，反对高度加工食品、添加糖和精致碳水。那中国强调的是平衡膳食，以食品多样合理搭配为核心，突出东方健康膳食模式，兼顾营养均衡和饮食文化传承。那在可视化工具这方面呢，美国推出的是倒置的食品金字塔，把肉类蔬菜置于核心位置，全谷物置于底部，体现了对蛋白质和脂肪的优先重视。不过我计算了一下啊，我不认为这个模式等于某些人宣扬的生酮模式，它谷物的占比其实并不是很低。指南说对某些慢性病患者来说，适当降低碳水摄入量可能带来明显好处，可是也强调了务必要遵循专业医护人员的建议，调整出合适自己状况的饮食方案，绝对不是推崇低碳水饮食模式。低碳水饮食模式是不会进入任何一个国家的膳食指南的。然后中国沿用的是平衡膳食宝塔，以谷薯类为塔基，它的占比最高，逐层向上是蔬果类，畜禽鱼蛋奶类，大豆坚果类，顶层是油盐糖，符合中国以谷物为主的饮食传统。然后在政策背景方面呢，美国针对的是近 90% 的医疗支出用于慢性病， 70% 的成年人肥胖超重的卫生紧急状况，强调通过食物调整改变健康轨迹。那中国呢，是服务于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应对中国居民膳食结构不均衡、在外就餐率高、饮食不足这些问题，新增了公筷分餐、杜绝浪费这些公共卫生相关的准则。然后第二部分呢，是关键营养素和食物类别推荐的差异。首先蛋白质，美国指南呢是动物蛋白为主，植物蛋白为辅，明确鼓励红肉、全脂乳制品、鸡蛋、海鲜，同时纳入豆类、坚果等植物蛋白，摄入量呢是每日每公斤体重 1.2-1.6 克，推荐用烘烤、煎炒等方式代替油炸，避免肉类添加糖、精致碳水和化学添加剂。那中国指南呢是强调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均衡，强调适当吃鱼、禽、蛋、瘦肉，优先选择白肉，限制红肉和加工肉制品。摄入量呢是成人每天120-200克动物性食物，每周吃鱼两次或者300-500克，鸡蛋300-350克，大概就是每天一个。同时明确了吃鸡蛋不要抛弃蛋黄，避免因为误解蛋黄胆固醇而浪费营养。然后在脂肪这方面呢，美国的指南首次在国家级指南中支持全脂乳制品、黄油、牛油作为可选健康脂肪，仅要求饱和脂肪摄入量不超过每日总热量 10%， 认为需要更多的研究确定最佳脂肪类型，然后也优先建议大家吃橄榄油，同时纳入肉类、禽肉、富含 Omega-3 的海鲜、牛油果等天然食物中的脂肪。然后中国指南呢是明确了反式脂肪酸每日摄入量不要超过两克，建议选择植物油，避免动物油及油炸食品。成人每日烹饪油呢，建议是在25-30克，强调清淡烹饪，比如说建议大家多蒸、煮、炖，减少高油的菜肴。然后在碳水方面呢，美国指南是极端限制精致碳水，要求大幅减少白面包、包装早餐食品、饼干等高度加工的精致碳水，全谷物每日2-4份。对果汁的态度也非常严格，100%的果汁需要少量饮用或者加水稀释，避免摄入含糖饮料。 那中国的指南呢，明确了每天摄入谷类200到300克，其中全谷物和杂豆类50到150克，薯类50到100克，既保留了传统的主食的地位，又引导大家去做粗细搭配。对果汁的态度呢，只是说果汁不能代替鲜果，成人每日添加糖不要超过50克，最好是小于等于25克，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然后在乳制品方面，美国指南要求选择无添加糖的全脂乳制品，认为它是优质蛋白、健康脂肪、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极佳来源。摄入量呢是2000大卡，膳食模式下每天3份，这个除了婴幼儿之外没有年龄分层。但是中国的指南呢推荐各种各样的奶制品，摄入量相当于每日300毫升以上液态奶，比如说低脂奶、脱脂奶、酸奶都是可以的。然后在特殊人群和细节建议上也存在一些差异，比如说在第一点，婴幼儿喂养，美国指南是针对花生过敏高风险婴儿，建议4到6月龄尽早引入花生，普通婴儿6月龄引入坚果酱、鸡蛋、贝类等容易过敏的食物，在12月龄之后停止配方奶，改用全脂牛奶，禁止添加糖。那中国的指南呢，是把婴幼儿分为0到6个月、7到24个月、3到6个月，明确6月龄以后逐步添加辅食，先从高铁米粉开始，强调母乳喂养至2岁或以上。它针对的是中国母乳的喂养率不足这个问题，强化政策引导。那第二个就是老年人和高龄老人，美国指南呢建议老年人优先选择乳制品，肉类、海鲜、豆类等，弥补热量需求减少但是营养素需求不变的矛盾，必要时要去补充维生素 B12 和维生素 D， 没有针对80岁以上高龄老人的专项建议。但是中国指南呢是针对80岁以上人群，咀嚼吞咽能力弱、消化吸收差的特点，建议食物细软，少量多餐，必要时通过营养补充剂或者流质半流质食物保障营养。然后针对中国老年人骨质疏松高发的问题呢，推荐奶制品、绿叶蔬菜等钙来源，同时提示适当户外活动促进维生素 D 合成。然后第三，针对素食者，美国指南呢指出素食容易缺维生素 D、E、胆碱、铁，然后纯素食容易缺乏维生素 B12、钙和碘等，建议针对性补充多样化植物蛋白来源。然后反对高度加工的素食食品，比如说非常流行的素的肉肠、素的汉堡，因为这些可能额外添加了过多的添加糖和盐。然后中国指南呢是推荐豆类、豆制品、坚果、全谷物组合，通过氨基酸互补来提升蛋白质的利用率。然后结合中国的素食文化，所以呢没有全盘否定传统素食，但是也提示了需要额外补充维生素 B12， 因为毕竟这个营养素在植物性食物中几乎是不含的。再有就是一些其他关键的限制条款的差异，比如说第一点，钠，美国14岁及以上的人群每日最好少于2300毫克，大概是5.8克盐，高活动量人群可以适当增加。然后儿童分龄限制，1到3岁要小于1200毫克。那中国呢，成人每日食盐不超过5克，明确少吃高盐食品。和中国的高盐饮食容易导致高血压高发的这个现状是匹配的。然后第二点，酒精，美国是建议减少酒精摄入，明确了孕妇、酒精依赖者、服药人群要完全禁酒，没有具体的饮酒量标准。那中国呢是成人如果要饮酒，每日酒精量不要超过15克，那大概就相当于啤酒450毫升，红酒150毫升，儿童、青少年、孕妇、乳母、慢性病患者应该完全戒酒。然后第三点就是水，美国推荐水和无糖饮料，没有明确饮水量。那中国呢是分性别明确了饮水量，低活动水平成年女性每天1500毫升，低活动水平成年男性每天1700毫升，推荐白水、茶水，不喝含糖饮料。那美国膳食指南的核心内容以及和中国膳食指南的区别我基本上就说完了，这都是字面意义上的啊，你自己去看不管是英文的原版还是翻译版，应该就是我说的这些，只不过我帮你总结了一下。那我相信在听友群让我主动聊这件事儿的听友都是因为关注自身的健康，而不是心系美国人民。我也相信大家并不是想从我这儿得到一个单纯的翻译版的诵读。其实关心膳食指南的人群和减肥人群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度非常高的。很多人关注膳食指南最初的动机，它不是为了治疗 那个所谓的一些慢性疾病，而是出于对健康状况的担忧。而这种担忧通常伴随着你不得不直面的体重超标、体脂率过高、体检的全线飘红。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这些代谢问题在大众认知中，它大概率是和胖强相关的。所以呢，大家为了健康去看膳食指南，那执行的过程往往其实就是减肥的过程。不管是胖人还是瘦人，咱们姑且用这个措辞啊，因为这个措辞比较简单高效，各位别摘理啊。不管是谁，其实都成长在厌恶肥胖的文化里面。这种厌恶并不一定完全是因为审美，一旦到了肥胖的程度，能被认定的健康的胖子可以说寥寥无几。大多数超重和肥胖程度都伴随着你根本不可能忽视的健康问题。这个数据调研可能是有偏差的，社会报道可能是有偏见的，可是你的身体状况是不会骗人的。肥胖率极其真实地折射出一个社会的发展水平、经济差距和文化风尚。那如何面对肥胖，可能会成为各个国家越来越头疼的问题。所以说，所谓的国家喊你减肥，它真的不是段子，这个我相信大家已经知道了。而作为有良心的从业者，我们这些人，我们现在能做的是把人们的关注重点从体重这个数字，单纯对体重数字的关注转到健康的关注，从羞辱转向支持。我今天在被问到是不是会聊一期相关的节目的时候啊，我真的感慨了一下，很多人，很多中国人连自己的膳食指南都不好好看，反而特别关注美国的膳食指南，那到底是因为什么呢？下午我先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我想明白了之后，我才着手写这期的提纲，因为我不想带着任何的预设、偏见，以及在语气啊、画风方面有一些对大众的误导。我觉得这种心态好，看似是舍近求远，但是我相信大家绝对不是因为美国膳食指南比中国的更科学。只不过在营养学和现代医学的领域，美国就是长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美国就是拥有庞大的科研数据和顶级期刊，这就是不争的事实。这种现状，这种学术霸权会导致很多国人会预设美国的标准就是更先进、更严格、更科学，所以美国的膳食指南可能就是更可信。那我就不说那些莫名其妙的，比如说什么哈佛饮食法，它总是被作为背书帮商家带货的这个现状了。就好像你只要开始健康管理，只要开始体重管理，开始减肥，你就得吃奇亚籽、红藜麦，用橄榄油，喝燕麦奶，就得这样才是国际化的健康生活方式，就得这样才会见效一样。再加上我们节目里其实也总是吐槽，你不要污名化中式饮食，不要污名化中式碳水，因为随着肥胖率的上升，很多人是真的把四高、超重、肥胖这些问题归咎于中国传统的饮食模式的。但是通过刚才的分析，我相信大家能发现，中美膳食指南的核心共识是高度一致的，是几乎没有什么太大分歧的。那无非就是美国的指南，它针对的是热量过剩和超加工食物摄入太多，所以它侧重的是限制；而中国指南针对的是营养结构不均衡、微量元素缺乏、油盐长期超标，所以它侧重的是优化。我还是想再提醒大家，咱们自己国家的指南不好好看没问题，不是非得看膳食指南才是那个硬指标，没有这个指标。但是你一方面不好好看中国的膳食指南，一方面去尽信其他国家的指南，甭管是美国还是哪国，一定是有风险的。毕竟人种差异和饮食传统实在是太不同了，这年头你盲目照搬什么都会出问题，这跟你用豆包批个电表图，你看都不看一眼就提交法庭，这有什么区别呀？没有区别。两个膳食指南在具体建议上的所有内容，都是对各自国家的社会现状，国家的目前人群的痛点的最直接回应。那从我的角度，肯定是建议参考本土指南。你不需要思考是不是美国的更适合我。我们吃的是食物，不是营养素。我们吃的是鱼香肉丝、宫保鸡丁、清炒油麦菜、杂粮饭，吃的是煎三文鱼，喝的是罗宋汤，吃的是意面，不是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质。我们的生活中也很少有 只含有单一营养素的食物，大部分食物都是多种营养素的综合。就像之前我说，你不要认为多吃肉就是单纯的多吃蛋白质，因为你多吃肉的同时，你同时也多吃了脂肪和钠呀。膳食指南中对于膳食模式的定义是什么？一个个体长时间以来形成的特定的食物和饮料的组合，是对某个体长期膳食的描述。膳食模式比某一种食物更重要，食物对健康的影响不可能独立于膳食模式而存在。不管是被广泛推崇的地中海饮食、德叔饮食，以及我国的比如说江南饮食，还是被吐槽过的低碳饮食、生酮饮食，它们的特点都不是单纯的强调某一种食物或者某一种营养素，而是指导人们怎么去搭配和选择食物。基于这个理念，津津有味做了一期又一期节目，所以大家多听津津有味的收获，一定是在任何途径看到有人宣传某种营养素一定好或者一定坏，某种食物一定不能吃或者一定必须吃，某些食物一定是健康的或者一定是不健康的。不管烹饪方式，不顾搭配，一味的硬夸或者一味的硬贬，你只要听节目听多了，你都能下意识地识别出这是否过时，是否存在扭曲的理解，是否存在营销的陷阱。你也能最大程度地掌握我个人认为我们生而为人最强大的能力，知己知彼，灵活应对。吃不只是为了健康，也不可能避免社交和情感联系。膳食指南也不是一个固化的医嘱，它是为了传递一个个观念，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些观念之上，根据自己的生活方式、成长背景和口味习惯癖好，选择让我们自己的身心能得到积极收获的饮食方式。所以呢，还是要建议大家再看一遍《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如果你真的想再看膳食指南的话，它是综合考虑了我国居民的体质、饮食习惯、食物供应和市场环境之后制定的一个本土化的说明书。这个行为跟你看了美国膳食指南之后，提高了对超加工食品的警惕，提升了对天然食物的重视，意识到要更关注食品的质量而不是热量等有益观念、有益理念，它不冲突。虽然咱也不知道为啥中国的膳食指南成天强调你听不见、你看不见，别的国家一强调你就支棱起来了。不过咱看结果嘛，那也许之前你就是没有意识到呢，也许刚刚决定重视起来，还没有来得及看中国的指南，结果恰好就先看到了美国的指南呢，也许中国的膳食指南你早就知道、早就看过，但是呢，苦于没有人帮你梳理过，今天恰好听到我们津津有味的这期节目，于是顺势引起了重视呢，都有可能，没有关系。结果为导向就行，你重视了就是好的，意识到并且重视了之后，如果你决定选择遵循美国膳食指南，决定大幅提高蛋白质摄入，决定大幅吃饱和脂肪，因为它毕竟来源于动物肉嘛，决定大幅的光的灌全脂乳制品，是你的自由，没有任何人去评判你做的对还是不对。但是我希望你就是比如说啊，你恰好是一个爱吃肉不爱吃主食的人，当你看到美国膳食指南这种恰好利好你自己的饮食偏好的同时，能领会到一个永恒不变的科学共识，那就是不管膳食指南的视觉模型怎么呈现，是正三角还是倒三角，哪个在底下哪个在上面，膳食建议的措辞怎么调整，它怎么说怎么翻译，全球营养科学界其实是有一个非常清晰而且坚固的共识的，那就是希望大家以天然完整的食物为基础，摄入足够多的多样的蔬菜水果，优先选择优质蛋白质和全谷物，并尽你最大的努力去限制添加糖、高盐和深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我们现在身处的就是一个营养信息爆炸的时代，满地都是信息碎片，不管你掌握了多少营养知识，哪怕是从业者都没有办法一眼辨认出哪些是有用的，哪些是垃圾，都得分析分析，都得判断判断。津津有味这些年一贯输出的内容，以及我的吃教授的减肥健康服务一贯秉持的服务原则，都是希望能做出一个比较系统的内容以及底层逻辑的梳理，协助大家理解任何一版任何国家的指南背后所有的为什么。我认为这远比简单记住吃什么更重要，这个工作我希望能在 2026年完成，就是这个梳理的工作。但是在完成之前，我暂时希望今天这期节目给大家做的对比和分析，能帮大家在非常繁杂的营养信息中锚定一个大致的方向，在你有需要的时候能协助你做出既科学又契合自身需要的明智选择。所以呢，如果你希望通过长期主义指导下的科学减重，让自己结束错误的减肥方式，开启不再依赖不再迷信他人的，能迅速领会以后任何一年出的任何一版任何一个国家的膳食指南，不焦虑不慌乱不疑惑的新生活，欢迎加我的微信咨询科学减肥服务。我的微信呢就放在节目简介里，如果你看不到节目简介，你就加津津乐道小助手的微信 DAO160301 进津津有味群，加我丽丽，或者关注公众号吃教授，吃是好吃的吃，教是比较的教，瘦是你会平安瘦下来的瘦。关注公众号也能加到我本人。虽然每年的农历春节之前我们都会有一波循例的涨价，但是不管怎么涨价，涨到多少钱，津津有味的听友出示收听记录都能长期享受优惠政策。也欢迎大家在苹果播客里面搜索津津有味，给我们五星好评，您的好评对我们来说十分重要。那这期就聊到这儿吧，下期见。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